约翰福音的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就是约翰福音的序言。通常来说，序言一般点明了本书的主题，这主要也是给读者一个介绍，介绍他这卷书主要的对象。帮助我们能够理解整卷的书。所以上周我们开了一个头，讲到了这个太初的道，这个太初的道，道成了肉身，就是这个太初的道，就是神自己，他自己进入到了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他这一次的进入，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的工作。这一次新的创造的工作，堪比上一次，也就是第一次的工作，它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可以看，你有圣经的，请翻到《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他在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也就是说，基督来成就了一个新的创造的工作。这个原文里面说，中文翻译成"新造的人"，其实，在原文里面，他没有说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只是说新的创造。如果字面的翻译的话，就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看哪，一个新创造。所以他把这整个来比喻基督再来，然后救赎这些相信他的人，这些相信他的人进入他里面，就像创世纪一样，一个新的创造，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说基督来到地上，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完全是不同以往的。那我们今天的这几节经文，再进一步的来概括这个太初之道，在这个世界上，他进入这个世界之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个世界上的世人对这个道、太初的道的到来的一个态度，是欢迎的还是拒绝的？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一个概括和总结。一方面表明这个创造主的创造，一方面也记载了人对他的一个回应。所以理解这个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它告诉我们怎么来解读这卷书在后来所描述的一系列的事件，它的作为。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今天从第6节一开始，先提到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哎，这就很奇怪，在这里为什么在这里提到约翰呢？所以从第六节一直到第8节、第7节，第6节、第7节说，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因为这3节是关于施洗约翰的，是不是关于这个太初的道的？那为什么要把这3节经文放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知道，在后边第19节之后，就开始介绍，比较详细的介绍施洗约翰了。那把这3节如果放到19节这个位置，其实也挺好的。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讲完，而且也不讲透彻，只讲完之后马上又接着说，哎，略略的提一下，马上就接着又从第9节又开始讲的光。所以这3节在这里有它特别的用意啊，它只是简单的提一下，描述一下，这好像是个插入语这样，其目的还是为了怎么样介绍这个真光。那他放在这里，一方面是为了介绍这个光，另外一面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当时的人误解 误会世袭约翰就是那个所应许来到的弥赛亚，所以他在这里提前说一下，告诉说世袭约翰不是，世袭约翰不是这个真光，他只是为真光做见证而已。所以他提了一点，也是啊，怕大家有误会，说这个就是世袭约翰。那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往后，就是一章的第十九节，这里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那他们又问他：“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又是不是。”那到底是谁呢？我怎么来回复差我来的人的呢？那约翰就在这里讲说，他是那个旷野里面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这个以赛亚先知所描述的那样。所以他很清楚的讲到，他不是那个所应许来的弥赛亚，他只是为他做一个先锋官，一个开路的。所以从这里你一直可以看到，如果这一章看到第三十六节的时候，那约翰在最后还说他见耶稣行走，就是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对吧？所以这里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约翰他的工作是为耶稣做预备的工作，他自己本身可以说不是来取代耶稣的，他本身不是要做弥赛亚的工作。另外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还看到类似的经文，使徒行传的十八章，请大家翻到往后翻到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24节25节，这里记载一件事情，就叫比如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他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所以你可以从这里看，当时的人就算有的人听说了耶稣，还知道他的教训，但是还并没有完全的很清楚的好像认识到这个要受益耶稣的洗，他以为可能我受了一个洗，约翰的洗可能就可以了，或者等等。总之，他们对耶稣和约翰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特别清楚的去认识，对耶稣的地位，他的作为弥赛亚的这个地位认识的不够详细。在接下来，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一开始，这里又接着在这讲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他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你可以说当时的人并没有特别的清楚，就算主已经复活升天了，还有好多人并没有那么清楚明白主耶稣的地位，很多人还停留在约翰的工作上。所以十九接下来第五节就说，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奉耶稣的名受洗， 是一个很关键的、很重要的。你受不受施洗约翰的洗不重要，你受了也可以，不受也可以，但是受耶稣的洗是重要，因为你是归在耶稣的名下，而不是归在约翰的名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的门徒，很多的门徒当初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最先是跟随施洗约翰的，并不认识主耶稣，是经施洗约翰的介绍才认识主耶稣，才走过来。所以他们也再一次在这里说明。所以在约翰福音的接下来这个31章的35到37节，这里讲到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那到下边接过到第40节的时候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而圣经在这里挺有意思，你看他只提了说，他说有两个人跟了，但是只提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呢就不说了啊，另一个不说了。那另一个是谁呢？我们推测这个从他的说话语气上，很可能就是使徒约翰，就是写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对这个细节很了解，对吧？如果不是使徒约翰的话，本人的话，他可能是听别人说。如果他听别人说的话，他应该记载的时候，他会说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安德烈，另外一个是某某某。哎，他为什么不说？对吧？而且我们也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施洗约翰不是这个使徒约翰，他在他这个整卷书里面，他就有一种谦卑的心态，他能不提到自己的地方就不提，提到的地方他就用一种暗示的方式讲出来，比方说他是主所爱的门徒等等的，他不提高自己，所以他故意将自己的名字隐去，是一种谦卑的用语。所以我们从这里来推测，另外一个就是使徒约翰，而且是什么呀？使徒约翰和彼得安德烈他们是表兄弟，他们常常在一起打鱼，所以也符合他们在一起当时的生活。另外还有一点原因，就是约翰为什么将施洗约翰的这个事在这里提几句呢？就是因为这是因为约翰在写整本的福音书的时候，他用了一个特别的手法，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写。他总是二元对立，简单的就是说他会将两种不一样的东西，甚至于矛盾的东西放在一起，作为对比性的事来写出来，为了让大家能够通过对比发现认识得更清楚。所以他在这里把约翰放在这里和这个太初的道放在这里，也是做了一种对比，然后来对比出他们的区别。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被拆下来的时候，英文动词就是用的是 came， 它是一个变化进来的，它不像，而提到前边的基督的时候，他用的是说他太初有道 was， 他就已经在那里了，已经存在了，他没有一个开始，没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所以相对之下，那约翰就是一个被造的，约翰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而这个道，太初的道是从起初就与神同在，他就是神。所以做了一个对比，让我们能更清楚这个造物主啊，让我们更清楚这个弥赛亚就是造物主。另外在接下来的第9到第13节经文，他又是使用了一个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描述，那里说到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第12节说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又摆了两类人在这里，一种是拒绝的，一种是接纳的，啊，他用这两种方式来开始，来作为他的写作的技巧。那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大概去回顾一下，说这个福音书里面来记载的这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那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可以翻到那里话。十三章这里记载的就是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那我们记着说，撒种里面讲到了这么几种人啊，有撒在路边的啊，有撒在这个浅土里面的，有撒在好土里面的，等等几种。那这几种人其实就反映了几种对待弥赛亚的态度，对待这个道的态度。只有那个撒在好土里面的，结实30倍60倍的，他才是一个真的什么呀，接待主耶稣的人。那些其他的，不论是前途的、路边的、被经济挤住的，这些都没有很好的接待主耶稣啊，主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二元的对立，把两种人对放在一起的比喻，主耶稣也这样去用。另外再看马太福音的21章，另外一个往后边翻，我们可以翻到21章的33节。33页，主耶稣在这里又讲了一个园户的比喻。嗯，园户的比喻，他讲到很贴合的，就是这第9节到13节的内容，就是说，在这里神把自己比喻成是一个庄园主，啊，他造了，有个葡萄园，里面还修了压酒池，盖了楼，然后租给人，所以神在这里就像是一个庄园主啊，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他将这个世界交给人来掌管，然后他走了。结果呢，等他打发人，他的仆人来到这个园子去收果子的时候，这些人却将他的果子，却将他的仆人赶走了。最后呢，他心想，我儿子他们应该尊重吧。结果呢，他儿子来了，这些人对他的儿子更恶劣了，因为觉得他的儿子是来继承产业的，反而把他杀了。所以这个故事主耶稣在讲的时候也是这样浓缩了他这个从创造到他的到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也是说明了这个世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就是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就是说明主耶稣一直来到这个世上被人藐视，被人厌弃，但是也有真的相信认识他的人，接待他的人。马太福音的第22章啊，22章，我们同样这个婚宴的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还同样重复了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当王去打发别的仆人去招这些人的时候，宴席已经准备好的时候，这些人都很多事情去拒绝他，一个说我要自己到田里去，一个说我要去做买卖，其余还有其余的人拿住这些仆人来凌辱他，王就非常的大怒。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所讲的就是神一直在他自己的地盘上被人拒绝啊，不被人接待。所以这些是要让我们同样，这些比喻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怎么接待这位主的啊？我们今天是怎么接待他的？这是我们要思考、要想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接待他的，一种不接待他的。无论找什么样的 借口，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同时，神也是使用人的拒绝和接待，将属于他的人和不属于他的人分开，就用这样的方式分开，分开。虽然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现在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知道神将来会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会将人分开。就像马太福音这个二十五章这里有讲到这个比喻山羊绵羊与山羊的比喻一样，到最后神会将属他的和不属他的分开。虽然我们今天我们凭我们的肉眼我们看不出来，我们不知道谁是山羊，我们谁不知道谁是绵羊，但是真正接待他的还是不接待他的，有一天会分辨出来。但是十三节又在这里讲到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从这节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那就算是我们这些接待主耶稣的人，也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本性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去接待他，乃是被神生完之后一个新生命对神的一个回应而已。我们先有了这个新生命，带着这个新生命我们才有可能去接待这位主，并不是因为我们先接待了他所以呢我们才有这个新生命，因为生是一个被动的。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从我们自己来，不是从我们自己的人意生出来的，不是从我们的情欲生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肉体的一个选择，所以就是被神拣选被神重生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自己去表达我们的信仰，去向外面公开的做见证，非常对，非常好，也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们要清楚，我们能做这个不是因为凭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选择，乃是神将他的恩典赐予我们，我们被重生之后我们才有这个能力进入到才能发出这样的呼求和赞美来。所以接待不接待就是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可以说作为一个问题来问我们每一位，我们也可以问世上所有的人，就是我们到底接待没接待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呢？我们是接待他的人还是拒绝他的人？若我们是接待他的人，我们又是如何接待他的呢？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来证明让世人看我们是属于接待他的人呢？那马太福音同样，这个马太福音前边主耶稣自己在论到这些仆人的事情的时候，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这里说第七章的第十三节，他劝勉人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少的，找着的人也少。也就是说，你是接待他的人吗？你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肯定要走一个窄门，走一条窄路，不是人人都喜欢人人都很好走的路一定是一条艰难的路。而且接下来说，十六节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了没？凭着果子，凡好树都可以结好果子，只有坏树才能够结坏果子。而且说，在十九节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面。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是我们可以通过果子来认出他们来，通过果子来认出他们。所以我们也同样通过说，我们有没有可以，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果子来判断我们自己，对吧？很多人就说受洗之后常常怀疑说自己有没有真的得救，好像也没有听见圣灵的什么样的声音等等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身上信主之后是不是结出这些果子来，我们可以用这些事情来提醒自己，来劝勉自己，来激励自己啊。我们不用老是去看别人身上结没结果子，我们要看自己身上有没有结出这样子果子来。另外接下来的在主耶稣继续讲怎么才能结果子呢，其实很简单，他说这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的都不会倒。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比喻讲得很清楚，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跟随主耶稣的明白他道理，听到他道理，愿意跟随他的，接下来就是一个很快的过程，就是一定要有行为，这个行为才能使得我们的建造是一个真实的，才能显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然后才能够结出果子来。只是停留在一个头脑上的知识，没有将我们听到了从神那里听到的话去应用到我们身上自己的身上的话，是永远不能得到果子的。所以我们是接待神的人还是拒绝神的人，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的果子，我们的行为本身能够看出来，而不是通过跑到天上去翻一翻生命册，看上面那个名字记着谁没记着谁。神没有让我们看到，因为只有主耶稣才能够翻开打开那个生命册。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说作为这个这个概论告诉我们的一个主耶稣在地上一个最基本的他的工作，他所面对的人以及人的反应，也是让我们这些听到的人有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明白。另外这一段经文还告诉我们一个可以说很好的一个提醒，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是关于施洗约翰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会热心于侍奉主，但有时候不知不觉间慢慢的就将神的事工做成了自己的工作。好多这些有名的牧者做着事工做得很大，到后来有一天跌倒了，就像我们退休会的时候那个郭教授所讲的，很多人因为不知不觉间做着就成了为自己做了，为了扬自己的名为自己成就自己的霸业但是这里面我们从约翰身上看得很清楚，约翰从来没有彰显自己，他所带的门徒跟着主耶稣走了他丝毫不会伤心难过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带一个人信主了，这个人突然后来又跟着别的人或者到了其他教会，我们会不会伤心难过呢我们会不会嫉妒呢，对吧？所以施洗约翰说什么呀？施洗约翰说他说在约翰福音三章这里讲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来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所以他因着耶稣的工作他喜乐，然后他接下来就说，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我们服侍神的人有没有一种我宁肯渺小，不管做了多少，但是求主的工作能够彰显的所以这约翰的工作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甚至于当他的门徒们之间有争执的时候说主耶稣后来受洗的人比我们还多，约翰丝毫不以为意，对吧？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愿这句话能成为我们在主面前服侍的人的一个常常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是神，不是我们自己，不是要成就我们自己的名声，不是要成就我们自己的事业，是为了成就主耶稣的工作。我记得有一个清教徒的牧者， 他曾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活着三件事，活着传福音，死第四件还是四件被遗忘，被遗忘。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做多大的工作，我们不求我们的名被纪念，乃是求耶稣的名被纪念。好，让我们先